赞美主，何等蒙福的主日，是时候再次分享好消息。今天我有三个令人惊讶和赞叹的见证要跟你们分享。第一个见证呢，是来自新加坡的姐妹，她写到，几个月前呢，我的朋友邀请我加入新造教会，神祝福那宝贵的朋友。我在教会里听到的信息让我很蒙福，每当我参加聚会时呢，都会感到一种平安，最后我接受了基督，这是最大的祝福，阿们。最近我呢，在下雨天长跑的时候啊，脚受伤了，那是我第一次受伤，我没耐心等候完全恢复，像我们许多人一样，我们没有耐心等候。然后呢，他说我继续定期长跑，结果呢，我的情况变得更糟，疼痛非常的困扰我。一个星期天，我参加教会的第一堂崇拜，屏幕师讲到的时候呢，我经历到一种舒缓的感觉流过了我的腿，我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，他很惊讶，神当场医治了我的腿，今天我腿上的疼痛都消失了，我非常感谢神和屏幕师为这美好的见证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他最后说，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，他把我带到了新造教会，一定要邀请你的朋友，你所爱的，参加聚会和中秋庆祝活动。接下来的见证是来自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一位姐妹写信给我们，她说啊，我丈夫跟我呢是恩典圣约的信徒，我们已经结婚50多年了，美满婚姻，赞美主，我们相信圣餐的力量，并且借着每日领受圣餐看见神迹的发生，但多年来啊，我们已经不再固定这么做了。最近我告诉我的丈夫，我们需要再次开始领圣餐，为有智慧的妻子感谢神，赞美主。他接着说，在过去40年，我的胸部左侧有一颗痣，一开始大约是豌豆大小，但是多年来呢，已经胀到直径约2英寸了。他困扰我的医生胜过困扰我，感谢神有关心的医生。我坚持认为只要颜色不变的话，那就没问题。最近增生开始发生变化，开始变厚、结痂，甚至出血，带来痛苦和不适感，我很担心。有一天我跟丈夫在电视上看到屏幕式的节目，他喊出一个左胸部有增生的人说，神要你知道他现在正在医治你，然后他诅咒增生的根源，命令他死去。我知道这就是我，我告诉我的丈夫，我感觉到神在医治我，我觉得医治正在发生，我们为医治赞美主。那天之后，那大而不祥的痣开始慢慢死去，痣每天一点一点的剥落，到最后就只剩下一些微小的斑点，那痣的位置开始长出了新的皮肤。我丈夫和我每天都领受圣餐，我们非常喜爱读屏幕师的《命定为王》以及《越吃越健康》，每天都听他的广播，并且领受恩典革命教会的线上崇拜。屏幕师，谢谢你教导恩典的信息，为这奇妙的见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最后的见证来自新加坡的弟兄，他说，我在中学的时候呢，抽了第一支烟，对于那些海外的人来说，中学是指高中。在军队服役期间，我开始抽更多的烟，等我开始当厨师时呢，那又更多了。16年来，我每天至少都要抽一包烟。在餐饮业工作非常累人的，我总是用抽烟作为休息的借口。我们经常会说，我们去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吧，真是讽刺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我的味觉慢慢减弱，这让我非常的担心。最终我辞去工作，开始自己的事业，但很快的压力变得比以前还要来得更大，每当紧张时我就会抽烟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也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见证，我多次试着戒烟但都失败，我感到挫折就会抽更多的烟，我也害怕如果我戒了烟会失去工作的专注力，或无法在团队抽烟的时候跟他们打成一片，他想跟他的团队交流，所以才抽烟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我放弃戒烟，然而 当我在教会里听见证的时候，我知道天父希望我们在生命中享受得胜。我开始每天听屏幕师关于福音伙伴的信息，我感觉耶稣在我的生命中变得越来越真实。我开始在一天的开始之前领受圣餐，同时我求耶稣向我显明他的恩典还有恩惠。我开始明白天父对我有伟大的计划，我相信他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伟大的计划。阿们。他说耶稣在我生命中的一切是要帮助我的。渐渐的，我开始在生意上看见他的恩惠和恩典、健康和人际关系。有一天，当我和团队一起抽烟时，我告诉他们我不想抽烟了，我不想再继续抽烟了，我甚至没想过要戒烟。但从那以后，主耶稣已经打破捆绑了我16年的成瘾，现在我更能尝到味道，更能享受食物，我不再觉得需要借着吸烟来缓解我的压力。事实上我很享受，我正在享受更大的平安，因更加认识生命中的主耶稣基督。今天我期待能重新发现，借着屏幕式的信息来发现神的话语。耶稣，谢谢你挪去我抽烟的瘾，使我的生命充满平安和目标。屏幕师，感谢你传讲恩典的福音，赞美主，为这些生命转变来赞美，阿们。现在各位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屏幕师。
谢谢你，加百列牧师。黄牧师，感谢你上周的信息，都蒙福了吗？你喜欢吗？嗯。你觉得黄牧师很可爱吗？我知道你们会 OK 啊，我想让你们尝一下。我告诉他啊，是时候让他再次分享见证啊，我相信他他分享的是合适的话语。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要确定你领受的是合适的话语。稍后你会听到一个词，神谕。我总是祷告我能说出神谕，而且所有在这个讲台的牧师都将要能传递神的神谕。只是认为那是一篇好信息是不够的。OK，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主题，下周可以分享。不，我们必须等候主听他想分享什么。你还记得黄牧师分享，如果你有仔细听，他分享到主在那个星期天早上叫醒了他，他已预备了他的信息，当然也包括了他的见证，但有一样是主叫醒他的一节经文。这节经文来自提摩太书，圣经说，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记得那节经文吗？ Amen。 这就是合适的话语。甚至在那之前的一周我分享的是同样的方向，不要追求金钱，并不是说神不会提供每日需要的供应，我们的日常需求。 Amen。 不仅如此，圣经说神给的总是超乎所求。 Amen。 我们才能成为祝福。 Amen。 不止足够，是超乎所求。 Amen。 我认为这话语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因为现在我们很容易转移注意，特别是看见世界现在的情况，人关心他们日用饮食，他们的生计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只是谈论人不该担心，因为主已应许我们日用的饮食他会赐给我们，赞美主。但要告诉大家，不要追求这一种爱钱的道路。 Amen。 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，危险的日子必将到来，使徒保罗预言这样开始有点黑暗。 OK， 我宁愿开始是哭泣。有两个牧师，一个牧师在信息结尾哭着，然后有另一位牧师在信息开始就哭了。我不知道现在我在哪里，好吗？但别担心，我已经准备好眼药水了。但是这能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3章。圣经说，你该知道末世 各位，我们在末世吗？是，我们正在末世，正是在末世。好像那本书以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开始，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时刻，但却活在世上最糟糕的时代。圣灵已经事先告诉我们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，艰难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。停一下，问问自己，什么是艰难的日子？多少人同意我们活在艰难的日子、危险的日子，甚至这个时节，我们看见前所未有的气候变迁，极端气候是前所未有的。有些国家他们已经100年没经历过这种情况，在此刻他们正在经历危险的日子，征战，对吗？像是国与国征战，什么导致这些事情？圣经说有一个原因，我要你停的原因是这个：危险的日子、艰难的日子、危险的日子将会到来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。有什么关联？爱自己的人怎么会？这是关于道德的，这与艰难的日子有什么关联？情况是这样，随着道德沦丧，人们在道德上变为沉沦，当他们更多认同情境伦理，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是道德的，你会做的是你认为正确的事。这不是现在才有，圣经在士师记说，个人按自己认为对的做。那么当道德不再存在时会如何？好，圣经说危险的日子终将到来，但是你说这与敬虔的品格有什么关联？或者道德的卓越与艰难或危险的日子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比方说征战，为什么一个国家要打另一个国家，对吗？可能只是因为骄傲。 Amen， 他们觉得被羞辱，或者他们是自私的，我要更多，要主宰更多的世界，所以这是自私的，是专顾自己。 Amen， 充满自私与骄傲，我夺回这个国家，因为它曾经属于我。 Amen，所有问题的背后就是道德。为什么人不愿意完全清除掉毒品，让人陷入毒瘾之类的？因为他们想赚钱，对吗？只要他们有钱，就不介意你上瘾。人专顾自己，开头就是人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。下一行，贪爱钱财，这一切带来危险的日子、艰难的日子，自夸、狂傲、谤毒、违背父母、忘恩负义、心不圣洁。前几天我才和我的妻子分享了一个我刚读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人与一位基督教牧师分享，他是个医学教授之类的，但他活到90多岁。在他90岁的时候，他与这位牧师分享他长寿的秘诀，他相信这是他的秘诀。他说，从他年轻的时候起，他就感谢神。我总是感谢神，我为身体的每个器官感谢神。我为我的心感谢神，我的心运作良好。我为我的肾脏感谢神，为他身体所有器官感谢神。而且他有医学的背景，他知道所有的细节等等。他每天都为器官感谢，一个一个的。他说他相信感恩是他健康的原因，使他能长寿。 Amen。 但圣经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人将不感恩，心不圣洁。现在我们更多意识到身体在哪些位置不舒服，而不是为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感谢神。我们的健康比疾病多，我们应该为一点点感谢神。当你为这点小事感谢神时，会发生什么？耶稣拿走了5个饼和2条小鱼，各位，希腊文说是2条小鱼，像沙丁鱼一样。他为那小小的感谢神，更多的就流出。 Amen。 所以同样的，我们感谢神的都会倍增，包括我们的健康。 Amen。 人在末后的日子里不会感恩，他们不再感谢，他们觉得是应该的。你帮助他们，他们不再跟你说谢谢。你说这有什么关系啊，屏幕师？这些常见的礼貌，这与不感恩很有关系。任何社会都不应失去 一般的礼貌，特别是在家里，我们必须学会说谢谢、请。姨妹，不要认为是理所当然，他们领了薪水啊，我付了钱，还有服务费，对吗？别忘了说声谢谢。那位服务的女士，她清理你的盘子，现在我们要自己清了，对吗？嗯哼，我们还是要感谢做这项工作的人。我们为所有建筑工人感谢神，来到新加坡的国外建筑工人。Amen。不感恩、不圣洁，在末后的日子里，人们觉得这是应该的。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看见，觉得这是我该有的，对吗？我们不要变那样。多讲点，屏幕师 ，Amen。所以他们会无亲情、不解怨、好说谗言、不能自约、性情凶暴、不爱良善、卖主卖友、任意妄为、自高自大、爱宴乐、不爱神，从自顾自己开始，然后贪爱金钱。底线就是关于金钱，与其说是爱你 ，Amen， 不如说是爱钱。你只是一种手段，钱 ，OK。这一切都将在末后日子发生。最后一个，爱自己、爱钱、爱宴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，但圣经给我们强有力的结论，结束这一章是这样结束。一起看，圣经说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用这样开场真特别，不是吗？大家都会受逼迫，说 Amen。 哈哈，嘿，各位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就会受逼迫。我不是说遇到疾病、病痛或车祸之类的事，我说的是逼迫，大家会论断你，会说一些难听的话，能承受吗？当然 ，Amen。他们也论断我的主 ，Amen。他们说他是贪食的，是个贪食者，说他是酒鬼 ，Amen。还有说他是魔鬼，所以耶稣说他们这样论断我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好，各位，这是圣经唯一容许的受苦，我们要经历的。因为主容许发生，能为他的名受辱是特权。抱歉，是被逼迫，不是侮辱，是受逼迫。Amen。所以确实有应许，基督徒会受逼迫，要站立得稳。主与你同在。Amen。十三节说，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，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，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。好，继续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你是从小明白圣经。这里的从小原文是婴孩，从婴孩时什么意思？母亲对孩子说，对孩子说，就算孩子不明白，说什么？讲述圣经，神的话。我要跟你分享这本美好的书，就是圣经。 Amen。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正本的圣经，圣洁代表不一般。你要记得，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，并不是邪恶，并不是邪恶相对于圣洁。圣洁的相反是一般，是普通。比方说，钻石对希腊人来说是圣洁的，分别出来，对吗？黄金也一样，圣洁，而石头很平凡。所以圣洁的相反其实是一般。成为圣洁是要不平凡。神要你在世界上是不一般的，世界满是沮丧，你有神的平安充满你的心和思想。赞美主。 Amen。 我们的婚姻是见证，世上的人就只是结婚结婚结婚，然后离婚离婚离婚，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，在末后的日子情况更糟。圣经说我们不平凡。大家 Amen 吗？各位，这是出于圣经，神的话能将你从不圣洁中分别出来。耶稣在马可楼这样说，使他们成圣。一起来看耶稣。现在我们能一窥当时耶稣向天父的祷告。这是耶稣在马可楼被卖的那一夜。事实上，这是他被卖的那夜，祷告后仍被犹大出卖，对吗？他做了这个祷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耶稣怎么说，使他们成圣，从污秽中分别出来，从伤害中分别出来， 分别他们，我认为这也包括了疾病，因为疾病出于世界，从平凡中分别出来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 Amen。 这世界充斥着谎言，各位就连那些发言的，在网络上他们宣称说的是事实，但你不知道，许多时候也许是一种偏颇的报道，不全是谎言。但更糟的是，就连谎言有时也有点真实成分，因为比较能取信于人，完全的谎言太过赤裸，过分明显，就像脸上的五官。 Amen。 但半个谎言，魔鬼最会用半个谎言。他到耶稣面前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还有到亚当夏娃面前，魔鬼试探夏娃，都是半个谎言。他来加一点真理，就好像是你会放点 cheese 在捕鼠笼里，不是只有捕鼠笼，这样永远抓不到老鼠。有 cheese 在捕鼠笼里，半个谎言，你在哪能找到真理？耶稣说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 Amen。 你要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自由。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要跟你分享关于以色列的土地，神的土地和神的书卷，圣经，土地和书卷，可以吗？以色列地和神的圣经放在一起看，一起先来看生命记八章。圣经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说美地。各位，这是本好书。各位，圣经中有一句话，在希伯来书六章说，尝过神善道的滋味。这卷书中有美善，对你有益处，只要你受到喂养，就只有好东西。有时候你吃点东西，然后看到说明胆固醇含量、糖含量、反式脂肪又有多少，这些都不好，对吗？还是你不在乎？屏幕师谢恩之后就吃下去了，对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世界上很难找到纯粹的东西，但这里有。 Amen。 神美好的话语，其实当约书亚和加勒窥探土地之后，神赐给他们的地，我说过与圣经相关，那时候土地是实体产业，今天对我们来说，这一卷书是我们的产业。 Amen。 我们要看他们做了什么。 Amen。 地的特性又如何回应神的话。我祷告你会兴奋，你的灵会打开，以全新的方式进入神的话语。 Amen。 赞美主。土地是好的，约书亚和加勒回来时，他们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不只是好而已，是极美之地。来看希伯来文，好， tova 意思是好， ha eres 意思是地， tova ha eres meod meod， 极这个字重复两次，好地，非常非常。中文新译本和杨氏直译本这样说，我们去窥探的那地是十分美好的地方。这本圣经，这一卷书，这一整卷书非常非常的好，很好，带给你好处。 Amen。 当神提到以色列的地是这样说，这么多土地，以色列所得之地是最荣耀的，有许多地，尺寸大的地。 Amen。广大土地有出入方便的，也有很出名的，很出名的土地。但世界上这么多地，我相信世界是神创造的，神创造一切，神安置了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国。 Amen。 以色列人安置在此，他雕塑这块地有特殊之处，有特别的地理位置。之后我们会看与圣经呼应。我们他的百姓今天花时间在产业上，花多少时间在话语上，就得多少产业，你看到多少属于你的产业。 Amen。 这本书非常非常棒。所以如果以色列的地是最荣耀的，这就是 最荣耀的书。因为世界上有几千万本书，在人类历史中著作几千万，如果你将所有图书馆的书集合起来，有几千万，在所有书中，神说这是最荣耀的一本。这本书的内容别人没有这本书很特别。当你读一本小说，比方说当你读完一本书就没了，结束，你会放在一边或者卖去二手书店，你知道，就是读完了，不会再读第二次或第三次，有些人会，但之后最多读两次够了。 Amen， 你知道故事，但这本书会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。 Amen， 越是深入就越多宝藏，有许多愿景，也有隐藏的宝贝。我告诉你，神怎么说这地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地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，意思是这里的深处，在这地的底下有着流动的水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来。不管你经历什么是山谷的时段谷底的时刻，艰难的时刻，也许是医生给你的诊断书，或是领受银行通知要拍卖，或者快赶不上最后期限，坏事一直发生在你的身边，你觉得好像在低谷，而圣经说看着在你脚下的山谷地有水不断涌出，这里的流出来是涌流出来在里面，但我们需要去读连结上，直到涌流出来。里面，当你想到神的话，就想到耶稣，当他从死里复活，复活的第一日，你觉得耶稣会做什么？在复活的第一日，我知道我会做什么。在复活第一日，我会去找比拉多，老兄，你看看，有钉痕的双手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啊？对吗？然后会去找大祭司，大祭司和所有祭司，把我交给比拉多去定死的，我会出现说，你看我活着。 Amen， 你们还有话说吗？还有话说吗？对吗？但主不像我还好。主做了什么？主在那一天向两个人，他的两个门徒，他们很沮丧很失望，准备回到以马忤斯。圣经说，当他们哀伤的交谈，谈论过去一天发生的事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等等，耶稣到他们面前，耶稣是这么做的。多年来我一直问主，主在前段时间回答了我，我一直在分享，有些人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主其实让他们的眼看不出他到底是谁。好，他现在以复活的形式存在，死亡在他身后，他不会再死。 Amen， 他已超越死亡，头一个复活的人，还有其他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他们复活之后还会再死一次，旧约中那些像拿因寡妇的儿子等人，但耶稣复活有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所有人也将在其中复活，当耶稣再来时，我们也会在复活的身体里复活。 Amen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等候被提。 Amen， 各位。 Amen， 那是我们的未来，那是你的未来，那是你的产业。哈利路亚，他出现在两人面前，他叫他们的眼看不出他是谁，直到他向他们阐述了所有经文中关于他自己。你要知道，他在所有的经文中向他们阐述了关于他自己。好，为什么不告诉他们？各位，是我看见我手上的洞，我是耶稣，对吗？我就问主，主你为什么不那样做？你为什么让他们闭上眼睛，让他们在经文中看见你？主这么回答我，如果他们看见我复活的样子，今天你们这一代人在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后才出生的，而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他。 Amen， 我们会气馁，因为他们当然能从灰心丧气中走出，因为他们亲眼见过你，主，但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没有亲眼看见，我们知道你现在在天父的右边，但 但主说，我也给你一个看见我的机会，在哪儿？在话语里。今天我们都有相同的机会，所有的人，我们有相同的机会在话语中看见主。圣经说，他开始向他们阐述所有关于他自己的经文。我告诉你，到天堂时，我想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个录影带或那张 CD 或天堂里有的 Amen 那条以马忤斯路我们的恩典学院将会是这样的，一切都关于耶稣 Amen 我们要进入低谷和山丘，我们要看所有喷泉和地下水的深度 Amen我们将看所有的溪水，从中饮用，就像雅歌说的啊，新郎对新娘说：“深饮，我亲爱的，吃得丰盛。”赞美主。好，所以在《生命记》说：“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地有河、有泉、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，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。”我们相信耶稣说的话吗？今天我们渴望啊。渴望很多东西，但我们不知道到底渴望些什么。我们渴望物质，以为可以满足我们，但我们真不知道到底渴望什么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还记得吗？我们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吗？人无法活着，你无法活着。换句话说，你不会健康，你没有生命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是你的主食，你可以说面包，你可以说米饭。人活着不是单靠米饭或面包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相信吗？这本书使你得益处在思想上，这本书使你得益处在你的灵，这本书使你得益处也在你身体上。其中一件被忽视的，你知道，我觉得啊，更多人应该分享，就是你单单读圣经从中得到的益处是身体上体力的恢复。我记得乔治穆勒，我的信心英雄之一，好，他已经去世，在他有生之年，他祷告得着数百万美元照顾孤儿和建立孤儿院，而且他活到90多岁高龄。当人问他秘诀是什么，他也说，神的话语对我肉体有恢复的能力。各位，大家明白吗？ Amen， 只要读圣经就能给你这样的生命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 Amen， 请看诗篇箴言四章，箴言四章第十节，我儿，神在对你说话，你的父亲正在对你说话，我儿，你要听受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你读查理斯·狄更斯或简·奥斯丁是一回事，但是领受那些话不会为你带来长寿。但神说，从字面上看，不能说谎的父说，你们当领受我的话，领受我的话语，甚至你们在读他话语时，你正在领受生命，就必延年益寿。有些人不相信神要我们长寿，但是你看哪一个更有益？即使对天国来说，是为了你在这里过短暂的一生，然后回去在天堂与他同在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神在天堂为什么需要你？这里更需要你。阿门。你明白吗？如同当你年纪越长，丰富的经验。你多年来积累的智慧是下一代需要的，我们需要你在身边。 Amen。 是，除非你蒙召成为殉道者，有些人为主献出生命，有这样的人，但这不是常态。我们为所有殉道者感谢神，他们是信心的伟大英雄，但这不是常态。常态不是放下你的生命，常态就是长寿。其实他被含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在33岁时去世，很年轻，死在十字架上使你得以长寿。你领受产业了吗？阿们。这里有些东西，你要听受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 如果神是宗教化的，就像一些宗教人士会教导我们的那样，他们会说你的年岁是短暂的，然后你将与我在天堂相见。不不不，神要你在这儿。 Amen。 你听说过这句话，你有属天的思想，在地上没什么好留恋的。我不知道是谁开始这么说，但让我告诉你，在地上你将有惊人的和巨大的好处。只要你有着属天的思想，如果你有着属天的思想，你在地上有极大的益处。 Amen。 耶稣花时间与他的父同在，那是属天的思想。 Amen。他出去洁净麻风病人，赶走污鬼，叫聋子听见，叫瞎眼的看见，叫死人复活。哈利路亚。怎么样？他在地上是良善美好的，是。 Amen。 我认为他们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是律法主义，你在地上不是好的，我同意，但属天的思想，你靠这个生活。 Amen。 我们活在天上，赞美主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父右边。好，各位看这个小麦之乡，往下看，这里说更往下到箴言四章，从刚才第十节往下，就必延年益寿。这里写着，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。再一次，他把你当成儿子一样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因为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大声喊出来，不要死死地说。各位，是什么？给所有人。啊哈，你搞错了。生命给每个人，你所有的同事，你的亲戚，给谁的？因为得着他的。那些领受产业的。 Amen。 神的话语是活的。 Amen。 不仅如此，接着说，又得了以全体的良药。 Amen。 以全体的良药，这是我在读圣经中看见的一个惊人的益处。我知道有时候我感觉不舒服，我会读了又读。我喜欢在感觉不舒服的时候读福音书，只要读一读耶稣的神迹，只是借着读，有时候甚至我不需要，甚至我找不到找不到时间祷告，有些忘记了，结果我得着医治，我便康复，觉得好多了。 Amen。 关于神的话，有一些东西，希伯来文健康这个字 Marpay， 这出于 Rapha， 即使在今天的以色列， Marpay 也被用作医药。Marpay， 你的身体。这个 Marpay 和世上 Marpay 间唯一的区别，我们为世界上的医学医生感谢神。马可牧师和我一直在分享，他们都与我们在同一边对抗疾病，对抗病症。我说的对吗？ Amen。 但世界的医学仍然不能超越这种药物，因为全世界的药学会告诉你，这个会医治你的胃你的胃炎等等。在美国，你知道他们会这样卖药，会在广播做广告，这能解决你的问题。然后副作用是就是这样，副作用像说方言一样，真的很快。技术上看他们已经说过了，有没有听是你的问题。从法律上他们已经有揭露了，你明白吗？很多时候他们会说这个药会帮助你的眼睛明亮， OK，但会让你腹泻。这完全取决于你是否要出去。取决于，这就像总是有副作用，但是这唯一的药物没有副作用。你是否注意到是说全体，医全体的良药。神的话语是医全体的良药。换句话说，你的身体可能有你不知道的问题，含括你全身的健康，各位，没有副作用。 Amen。都很棒。神的话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书。 Amen。 当你读到它时，神话语赋予健康的大能是惊人的，这就像赐你肾脏健康，赐你心脏健康，正在医治你的肺部，正在医治你的头皮，你的头发，你的眼睛，你的牙齿，你的牙龈，你的全身，全部的身体，每一个部分。Amen。 我知道一个关于某人的故事，他是一个著名的商人，在商业团体中他声名显著，在某个时候，这是发生在他身上，我要和你分享。他不是基督徒，他遇到了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，已故的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这本书的作者积极思考的力量，他是纽约大理石学院教堂的牧师。皮尔博士分享，他坐在不是一个基督徒聚会，他被邀请参加会议，是商务会议。与会者都是商人，还有商业协会的负责人。这个人位高权重，他走过来坐在他面前。他说，皮尔博士，我一直想和你见面，有些事我想和你分享，问问你的意见。他说，当然。他说，你相信圣洁的医治吗？所以皮尔博士说，当然，我看见神医治人。多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有点奇怪啊，他说。那时他不是基督徒，而且他正在往前进，你知道，持续攀上成功的阶梯，大有斩获。只是没想到他的健康，直到有一天他患上了疾病，医生说是下颌肿瘤。医生对他的症状给了不好的报告，病情似乎越来越糟，他很伤心，觉得很沮丧，然后回家了。他说，我有一种非常有趣的感觉，皮尔博士，他说，我突然间有一种读圣经的感觉。我知道妻子在房子的某个角落有本圣经，所以我要了一本圣经，他拿给我一本圣经，然后开始读起来。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记住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所以就只是打开圣经开始读。他读了又读，他说，首先我不太了解我在读什么，但我只是想读，所以读了。但我读的越多，我就越感到平静，我便继续读。我继续读，直到我读到的东西给我带来喜乐，我内心变得更加喜乐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短暂的阅读变成长时间阅读，我读的越来越多，我读的越多，内心就越喜乐。就这样，我不再关心我的身体状况，只是继续读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内心感觉到了有个声音告诉我，你得医治了。我回去找医生，医生做了检查，医生说病症已经不复存在了，你从中解脱了。但我不知道何时发生的，我只知道我就是一直一直读圣经。皮尔博士，我只想问你，对了，医生对我说，这些事是可能会再次发生。皮尔博士问他，多久以前的事？他说，20多年前，现在很健康。一个非基督徒可以读圣经读到这个益处，而你一个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我儿，你没领受到吗？我想要分享，好，关于这片土地，那地有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，你知道，要让你沉醉。 Amen。我说的是属灵的，别想太多。那时候是物质的，但今天是属灵的喜乐。葡萄总代表圣灵里的喜乐，无花果树说的是甜美。 Amen。 神话语的甜美都在神的话语中。然后石榴树代表果实丰硕，你知道石榴果实，例如就像我提到的雅歌，就像这本书的中心是诗篇，还有诗集，雅歌就在那里。为什么被称为歌中之歌？因为世上所有的歌，神认为这是歌中之歌。世界上很多歌曲是关于爱父母、父母爱孩子的歌曲，但我认为没有像这样的歌曲，关于男人和女人，都是浪漫的。世界上大多数歌曲都是浪漫的歌曲，所有男人和女人说，你一定在听世界末日之歌。为什么太阳会发光？为什么会？结果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世界末日吗？所以我们应该同意，大多数歌曲都在讲爱情，无论是印度歌，还是中文歌，无论是韩文歌， 还是英文歌都与男孩和女孩有关，对吗？但神看着这一切的爱，神说与基督对你的爱相比，这种爱不算什么。为什么被称为歌中之歌？因为这是新郎为新娘而唱的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。 Amen。 在雅歌中是这样说的，我所亲爱的请喝，主告诉我们，我所亲爱的请喝，且多多的喝。 Amen。 都在这里，赞美主。 Amen。 你谈到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充满不同的特色，像以色列一样，有高山，有深谷，有地球上最深之处在以色列，约旦河谷，死海。有一些人漂浮在死海里，多少人去过死海？好，你漂浮在死海里，对吗？密度极高，你要知道有矿物质等等，你其实沉不下去。在死海里没有活的东西，即使是土地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也在把土地和神的话语放在一起。你看啊，以色列的土地有我们可以学习的，对吗？甚至能教导孩子，教导孩子，例如死海为什么被称为死海？为什么死海里没有鱼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入口，但它没有出口。如果你总是领受领受，但从不给，从来都不慷慨，你就死了。阿们。但是以色列向北走，如果你面对以色列的地图向北走，你去加利利，那里有个湖称作加利利，加利利海啊，各样的鱼生长其中。耶稣在这里行神迹，鱼获太多，渔网都要破了，船都要沉了，还记得吗？你们当中有些人尝过那些鱼的后代。当你们在那儿时， Amen， 我们喜欢有头有尾的，不是鱼排。我们有些人偷偷带了一些三八酱。我知道有人偷带了三八酱，我们传来传去，他们心想这气味是从哪里来的。 Amen， 炸鱼却没有三八酱。 Amen， 哎，对吧？对吧？ Amen。为什么死海是死的？为什么没有一条鱼能在其中生存？没有任何东西在死海中幸存下来，但在加利利海，在北边，有生命，到处都是鱼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入口，也有出口。你看，是新鲜的，新鲜的水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流动，不只是领受，领受，领受。阿门，朋友们。神知道，他如果能借着你得到，他一定会把东西给你。他可以信任你，可以信任你。流动成为管道，不要爱钱，用钱来荣耀神。Amen。Amen。你喝的越多，耶稣说，人若渴，就到我这里来喝。很多时候，当我打开圣经，我会祷告，我说，主耶稣，我照着你的话语，来到你面前。当我来找他时，会怎么做？是为了自己喝。喝是为了个人，你只是为自己喝，为自己的乐趣喝喝喝。耶稣说，你的腹中必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这江河是为了其他人，祝福其他人。喝酒是为了自己，当你继续喝，不停喝，会有江河从你身上流出来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会带来更新。人喜爱和你一起，因为你让他们精神焕发。就像当他们遇见你后，他们觉得自己洗了个澡，感到神清气爽，感到很干净，感觉很好。阿们。我祷告每次你离开教会崇拜都是如此。就像耶稣告诉门徒，你们借着我对你们说的话得以洁净。我能分辨出人何时在神的话里，你能从他们的脸看出来。我现在可以分辨一半，通常我现在能分辨一半。你可以借着发亮的眼睛看出，你可以从别人的脸上看出来。很多年前我学到可以从人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在神的话语中，有种光芒，这种光芒发出亮光。在神的话语，在传道书中提到，这几个星期黄牧师也谈到了传道书。好，传道书谁如智慧人呢？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。我认为亚伯拉罕林肯说的对，他说过了40岁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长相负责。如果你有脾气暴躁的脸，你就是脾气暴躁的人。 Amen。 所以圣经说，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 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你不喜欢你的脸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。 Amen。 我告诉你，当我看见那些花时间在神的话语里的人，他们之前的样貌20年前的现在不一样了。那屏幕师，你怎么了？不，如果你认为我现在不好看，你应该看看我20年前的样子，30年前、40年前，马可牧师和我，我可以给你看些照片。飞机飞不起来。爸爸，飞机怎么飞不起来？那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，你必须去听黄牧师的信息，信息的影片。各位，圣经说的很清楚，光照你，这是一道进入你的光。 Amen。 能使你过着光亮的生命，不只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，你的思想智慧。 Amen。更是在内心，你的灵魂是满足的。神的话语叫你得以解渴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，好好喝吧。 Amen， 大家 Amen 吗？
Amen。
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而且神的话语有以色列的土地，有橄榄油和蜂蜜。对了，雅歌中的石榴，我今日谈论了很多雅歌，歌中之歌。主看着新郎，看着新娘，说，耶稣对教会说，你和我，好，你的头，你的额头就像石榴。好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代表什么，你说，我的头这么大，因为你看见的石榴很大，而且很硬。 Amen。 你说，意思是我是一个短头，你知道，我是头很大的人。不，如果你明白这个意思，是如此美丽，不是吗？你看，你挖得更深啊！石榴代表了什么？你把它切成两半，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种子。种子就像你的想法。当主看着你，主看见你的思想，主说你们的思想如此丰盛，其中一颗种子不是全部，只要一颗种下它，就有一棵树。满是石榴，只有一种水果，满满的果实，全是种子。 Amen。 在种子中有很多果实，会继续下去。主说，我看着你的思想。你的思想富有成效，亲爱的。 Amen。 但你说，主不要看，别看我的想法很肮脏，非常不洁，不想让你知道。但主说，不，仔细看啊，石榴果实，什么水洗，果汁的颜色是什么？红色。我看见你的思想不断地被我的血洗净，不断地被我血洁净。我没在你自己身上看见你，我借着我的血看见你，洁净你的思想，剩下的都是高尚的、尊贵、 Amen、 美好、优秀的思想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你们明白吗？这就是石榴、橄榄油和蜂蜜的土地。这代表什么？当你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，约伯记有一节经文说，奶多可洗我的脚，代表什么？牛油怎么来的？凝固的牛奶。 Amen。 而且牛奶凝固了其实来自牛奶。你越是发现神的话语的丰富性，因为圣经说神把你带到一个牛奶与蜜之地。然而圣经说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 Amen。 我们有蜂蜜、甜蜜，神的话语中有甜蜜。 Amen。 你知道圣经说神的话语是如此甜蜜，在诗篇119篇103节这么说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在我口里， Amen。 有什么比蜂蜜更甜的？你尝过蜂蜜吗？神的话语比蜜更甜。我祷告你能够进到一个阶段，发现神的话语比蜂蜜更甜。但是屏幕是，我发现很难开始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从哪都可以。你是说随便翻都可以？对。然后读是 Amen。 屏幕是，这听起来不，我不是说这是常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怎么能和一个总是在旅途中的人建立关系？你需要找时间坐下来放松，然后闲聊，对吗？你不能一直旅行却能建立关系。对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，但有时这被强调太多。大家以为我必须拥有所有圣经工具，必须知道什么工具可以协助什么样的参考书籍，他们甚至不会开始。我的建议是把圣经放在马桶边。Amen。 你坐在那里， 释放，放手过生活，把圣经放在那里。
哦，比牧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如果很宗教化，
让我告诉你，你将永远处于束缚中，你不会有世俗的好处，那是律法主义。神不知道你有什么吗？神创造了你的身体，神要成为你肉体的生命和健康，所以他给你排泄的能力。健康的有机体会排泄，健康的教会也是如此。放本圣经在马桶附近，放一本在用餐区，放一本在当你看Netflix 时，放一本在附近，当你看电视时放一本，有时有广告等等，你正在收看的节目广告时间拿起来读。屏幕师，你应该教人更加自律。是，我刚才说这是常态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时间，就像我们花时间与人相处，没有与其他人分别的坐下来的时间，就无法建立关系。没有其他人分别的时间，圣洁，如果你愿意分别出来的时间， Amen， 这就是你建立关系的方式。对我来说，我喜欢和妻子约会，我们可以在家吃饭，但我们选择出去某个地方，我们通常去小贩中心一起吃饭，只是在一起，那就是约会， Amen。 你不能只靠这样建立关系，嗨再见，嗨再见，再见嗨， Amen。 但是这样可以吗？各位可以告诉你吗？每天早上当我醒来后，第一站就是马桶。我是健康的人，你知道我总会拿着什么？一本新约。我有一本新约，我告诉你，在十次中就是这样。十次当中，神会对，这不是我一般的读经时间，不是我一般的读经时间，但十次中我告诉你，有九次神会对我说话，在马桶上。Amen， 神在说话，他想对你说，胜过你想领受。Amen， 所以抓住机会，别去读短信，不要去看社交媒体等等。对神说话，让神对你说话。这本书是关于神对你说话的，你可以和神说话，那也是祷告，你需要与神交谈。但你看，当你与神交谈时，通常不会发生什么。神听到你的祷告，当然这会发生，但是当你与神交谈时，什么也没发生。但是当神说时，每当神说话时，事情发生。这本书是神对你说话，大家阿们吗？有收获吗？往下看啊，不仅如此，第九节，神带你去，你在那地不缺食物。哦，在这本书中你将不缺食物。神带他们进入一块土地，在那里他们将不缺食物，然后又说你在那地一无所缺。我说你在那地一无所缺。 Amen， 在这本书中你一无所缺。牧师，我不明白，只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神就会供应我，这是神说的。你以为你只是靠着日常饮食来活命的，我们的日常生命，但远不止于此，朋友，我们不是靠日常饮食，我们是靠神的话语活着的，这代表神供应。阿们。然后又说，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。这里铜这个字应该是黄铜，铜是当时使用的，铁是当时最强的金属。我知道今天不是，现代有钨有钛，但是在铁器的时代，在圣经时代，他们称之为铁器时代。铁器时代是当时最强的金属，那些用铁制造武器的通常会赢得征战，因此以色列没有铁器，没有铁制武器。非利士人有铁制武器，但神却赐下了得胜，荣耀归于神。神把得胜赐给以色列，明白吗？所以神说，是这片土地，你想要的铁真的存在。朋友们，你必须深入挖掘，注意，你必须挖掘。有时候，你觉得你想要轻松的读，多少人有这种感觉？我想随意读一点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有历史的叙事圣经的故事，约瑟的故事令人兴奋，非常的精彩，好多的阴谋， 谁背叛了谁，而且都包括了所有你喜欢看的戏，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，浪漫的故事，我读的时候没想过得着激励。即使我知道这个故事，我读的越多，我发现越多，我看见了新的角度，让我兴奋不已。Amen。这卷书路德，然后你也有大卫的故事。Amen。大卫作为一个男孩，大卫作为一个王，大卫跑来跑去被追赶，大卫在晚年时有太多的叙述，有些故事就像我们今天发生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只是喜欢读故事。会从中得到健康吗？会。请不要以为是我儿只听医治的话，而是侧耳听我的话，就是读圣经任何部分都能带来神所应许的一切益处。你们明白吗，各位？Amen。 但有时你想深入挖掘，没错，这些东西我知道，这里有点东西我想深入查考这一块。我举个例子，很快的，预备好了吗？ Amen。 如果你爱神的话语，你就会知道有更深层的 OK。 例如加勒的故事，记得加勒的故事吗？约书亚和加勒两个进入这片土地的探子，摩西差他们去，他们两个人跟所有其他探子一起回来，其他十个探子说，我们不能夺取土地，他们是我要说，我们可以夺取土地，让我们立刻上去，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土地了，对吗？现在他85岁了，他站在约书亚面前，他说，约书亚，还记得45年前我40岁时，主应许他要使我活着。Amen。 因为他的信心，你知道他多大了？85岁。他这么说，今天我和摩西差我去的那天一样刚强。他在85岁时和40岁时一样刚强。他不是骗子，这是属神的人。Amen。 他说，我今天在征战中一样刚强，出入都是，这是日常的用语，和征战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他说了什么？他们刚进入这地，有一块土地叫做曾经一个地区希伯伦，一座山麦拉比洞，他们埋葬亚伯拉罕、以撒及雅各，对面是希伯伦山。那时的希伯伦山是亚纳族的儿子居住的，就是巨人亚纳族人，歌利亚就是其中之一。亚纳族人，他们就像非利士巨人或亚纳族巨人，都是巨人。OK， 加勒在85岁时说了什么？我差点摔下去。牧师们一直告诉我，屏幕师，请你注意，小心一点，特别是走进边缘时，你的脚就这样，你又回来了，哈利路亚。耶稣，谢谢你啊，进来，谢谢你出去，哈利路亚 ，Amen。我喜欢靠近你们所有人，即使一步对我来说也不够，更近了一步。好，所以在85岁时，你知道他说了什么？对这座希伯伦，这座山到处都是巨人，他告诉约书亚，把这座山给我。你知道他做了什么？他去了山上，杀死了巨人的领袖亚纳族人后代，把他们都赶了出去，在85岁时成为他的产业。让我告诉你，神的话语为他做了。看他告诉约书亚的次数，正如神所说，他依靠神的话，这个人活到了85岁。有些人要死不活，才40岁而已。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啊，神的话里有生命，生命给哪些人？得着他的，医全体的良药。赞美主，阿们。好，再多挖一点，让我举个例子。这个人有一个女儿叫亚萨，说亚萨，她名字的意思是脚链，一个用来装饰的脚链，任何与脚有关的总是象征产业。神说，凡你们脚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，神给了他们土地，但神说，凡你们脚所踏之地都是你的，对吗？所以好的，这发生在约书亚记15章，然后他加勒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。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。好，我刚才提到过神谕，我们都总是想分享出神谕。底壁其实是神谕，神的 Rhema， 神现在的话语。 Amen。 我祷告在这讲台上的每一位都对你们说神谕，神何时的话语，阿们。而且所以加勒从那里上去到这个地方，注意是在哪里，是基列西弗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个地方现在还在以色列，这叫基列西弗的地方。什么是基列西弗？书之城。书之城，你要知道有一个城市要征服吗？是书之城。神告诉你，这是你必须征服的圣经之城。当你征服了，当你站起来说话时，你会说出神要说的话。这时更新发生了，水流出现，洁净清洗发生，医治发生。 Amen。 从 Logos 到 Rhema， OK。 这里说到加勒说，谁能攻打基列西弗，将城夺取，代表你征服圣经之城，就像今天的我们征服圣经。 Amen， Amen。 学习神的话语，谁能夺取圣经之城，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她为妻。她的女儿最好很美，显然她是个美女。 Amen， 就像父亲一样。 Amen， 她有好的基因。 Amen， 而她是个有信心的女人，正如我们即将看见的。她说，我要把我的女儿赐她为妻。 Amen。 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，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她为妻。俄陀涅意思是神的狮子。好，神的狮子，这让你想起什么吗？在启示录告诉你，耶稣事实上听到声音说，看哪，天使说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得胜了，打开书，解开书的封印。 Amen。 好，这里看到的是耶稣打开书。 Amen， 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信息。因为每当你在神话语中看见耶稣，特别是在旧约，你会找到耶稣在所有影子和预表中。每当你看见耶稣时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找到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如何，你也如何。神在哪里看见你？在基督里，不是在基督之外。 Amen。 每当你看见耶稣，这与你的益处一致，因为无论你看见他是什么，你也是。他所有的你都有，因为圣经说我们和基督同为后嗣。你看见耶稣拥有什么，看见自己也拥有。圣灵会让他在你的生命中，你只需要看。阿们。好，神的狮子基纳斯的儿子，他夺取圣经之城，得到了加勒的女儿。好，往下，他们结婚了。在那之后，亚萨过门的时候，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。亚萨一下驴，加勒问他说，你要什么？他问女儿，他说，求你赐福给我，听来像是来自同一个家庭。父亲说，把这座山给我，对吗？加勒有一次这样说，把这座山给我。女儿说，父亲，求你赐福给我。谁说跟神要东西不能得神的喜悦？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有些人这样说，那些基督徒总是说，给我给我给我。如果你不对神说给我，要对谁说？你不对神说，你指望别人供应，或者依靠自己。不，朋友们，神很喜欢当你看他是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，你来从他那里汲取，你越多汲取，他有的不会变少，而且他变得更饱足。井边的妇人拿耶稣的东西，耶稣身体疲惫，作为一个人他很累，坐在井边，但他从他身上得越多。当门徒回到耶稣面前，他重新焕发了活力。圣经说，好像他吃了什么。所以神喜爱当你说，求你赐给我，给我祝福，像啊亚比斯一样，他生来就有个不好的名字。母亲怀他的过程辛苦，母亲称他为麻烦和痛苦。他的名字亚比斯代表麻烦和痛苦，但他告诉神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。听起来很自私，但神喜爱如此。圣经说，他比众弟兄更尊贵。要学会大胆祷告。女儿来到父亲面前说，求你赐福给我。 Amen。 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泉。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， 我要教你一些东西。上权是神的恩膏或是神的圣灵。好，下权是内在的恩膏，里面的灵。让我快速分享，我们所有重生的人，我们里面都有恩膏。一旦你得救了，里面就有恩膏，神的灵在你里面，里面的恩膏教导你万事万物。约翰一书二节，里面的恩膏教导你，例如你遇到某人，他想让你投资他的公司或其他，你对这个人感到奇怪，你感觉不对劲，但你的逻辑和你的理解、理性分析、手边资料似乎没问题，但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是你无法解释的。很多时候，妻子在这类事情上最敏锐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接近女人而不是丈夫。OK， 好，无论如何，他们在灵里更敏锐，感觉到一些事，就像我太太会说，不，我不喜欢这样。我说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？事实证明他是对的。我是凭头脑，他是凭直觉。所以你有这个吗？他教你如何活每一天，他教导不要说那个，不要说最后一个字，而你说了，然后陷入麻烦。神试着救你吗？有，只是你不听。然后有一个上头来的灵，上面的恩膏，这种情况发生，就像现在的我有恩膏降下，我会用圣灵说的话。有时候我告诉自己，哇，这真是太棒了，我正在讲道，这真是太好了，我自己都想写笔记。但我知道我不够聪明，我不是在给自己荣耀，我知道我不够聪明，无法说出那些话，却有洞察力、智慧和亮光，就像有人接管，我那里的老师接手。我退到一边听别人说话，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听自己的信息。所以若没有外在的恩膏，我就像普通的基督徒一样，我必须靠内在的恩膏而活。我记得赵庸基的妻子，已故赵庸基牧师，他的妻子早年讲道时这样说，就像各位，他在恩膏下在台上讲道，然后他在他下台后对他说，他说有时候我希望能把整个房子都搬来，包括餐厅，我们的卧室，一切都搬到讲台，因为在讲台上你是个不同的人。他说，好，真的，因为当你在恩膏之下，里面的灵叫你得依靠而活，上头来的灵释放大能。Amen。你需要恩膏，它降临在你身上，然后离开，但内在的恩膏永远不会。Amen，Amen， 它临到你，为着某个特定的任务，为病人祷告，然后得到医治等等。之后呢，离开，恩膏离开。就在那时，你来找我说，屏幕师，你把那个人从轮椅上拉出来，这以前在事工中发生过，我也坐在轮椅上，把我拉起来，我会把你拉起来，但你又坐下去。为什么？那是当时降临的恩膏，我不是医治者。如果我是医治者，我的脸会这样，我会按手换一下。妹妹，不要笑这么大声，你最近看过自己吗？牧师，我会继续读，我的脸会发光，我僵硬的脸会变的，好吧？所以你能不能在一段短经文中看见，只有几节经文，我们在深入挖掘，我们在查考名字的意义，我们在查考这些城市与今天的关联，在今日对我们说话。当你征服这本书时，可以成为神的狮子。 Amen， 神会赐给你亚萨，可以承继产业的脚，这代表神说，凡你的脚所踏之地都是你的，你将得着能力来继承你在书中所看见的与神所应许的，就在你征服这本书时。征服并不一定每天都是整本圣经。当你征服那节经文时，你默想那节经文，神赐给你亚萨产业，拥有它。最后我只想告诉你，顺便说一句，上面写着有橄榄和蜂蜜，蜂蜜就在那里，对，而且我已经让你看见蜂蜜比蜂蜜更甜，所以请记住，神的话语比蜂蜜更甜，对你来说应该是甜蜜的，并不总是那么沉重的，即使有时候读到沉重的东西，它里面仍有蜂蜜。 Amen。 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，神会从你所有的岩石坚硬之处从中带出蜂蜜。好，以色列的土地有七个区，以色列的土地在圣经中有七个区块，你想看吗？很快的， 一起来看以色列土地。好，你有以色列的土地，西边是地中海。OK， 这不是完整的图，我们只是显示一部分，让你看见啊，七区。第一区是与地中海接壤的沿海平原，美丽的沿海平原，许多人去过那里。Amen， 凯撒利亚附近区域面对大海，美丽的沿海平原，这是第一区。第二区是脊柱，以色列的脊梁，以色列的中央高地，就是右侧那一块耶路撒冷城在山上。OK， 在死海附近的右边是约旦河谷，第三是约旦河谷。对了，约旦河谷是地球上最低的地方，死海在海平面以下1400多英尺。人们会去那里，你就知道啊，把泥巴涂在身上，因为泥巴据说有疗效，特别是对人的皮肤问题有好处。很多人送来一些他们宝贵的员工到这里大约每3个月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的氧气浓度如此之高，而且是地球上最低的地方，太阳光不会那么强，倒会会伤害人体，会伤害。好，所以这是医治之处。想想看，在以色列土地上，这是第三个。现在第四区，那就是基列地区，高地吉尔的森林地区基列。当圣经谈到基列的森林时，这里曾经有一大片森林。这是第四区。第五区是犹大旷野，大卫逃到那里躲避扫罗，在犹大旷野，然后向北前往加利利海地区。当你去以色列时，许多人都喜欢这个地方，绿色的加利利。你喜欢这地区吗？ Amen， 还是想去那里？请举手，有多少人想去以色列的？以色列已经开放了，你们可以去。 Amen， 我明年会去。各位，在那儿再见。好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绿色加利利非常漂亮。第六区，这是第六。第七是戈兰高地，在那里可以看见黑门山。黑门山大约海拔超过9000英尺。就像我说的，就像土地，圣经也是如此。圣经中有明显的特点，有高山，有低谷，有水，有不同种类的水果和不同的食物，不同的刺激，你永远不会觉得圣经无聊。有各种的多样性和种类，还有各种的情绪，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想轻松一下，你想浪漫一下，你想读一些故事，你想要从神得着一些什么，在诗篇中听见神，你感觉想唱歌，你感觉想念诗，不管是什么，在神的话语里，在以色列的土地上，你永远不会感到无聊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回到以色列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切都如此不同。你知道这是唯一一个你可以在早上经历瑞士去黑门山，对吗？你可以在雪地里滑雪，同一天，不是另一天，同一天傍晚时分，你正在地中海的海水中涉水。这是唯一能这么做的地方，在一天之内，种类繁多，神把一切都放在那里，像在告诉我们，我把一切都放在这话语里。圣经有7个部分，预备好吗？第一，摩西五经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摩西五经第一部分。然后是历史，大卫的故事、撒母耳记上下历史。然后又有诗歌，旧约的中心部分，对吗？传道书也是其中之一，雅歌、诗篇，还有箴言。然后是先知书，所有主要的先知，以赛亚、耶利米、纳洪、弥迦，他们都是先知。OK， 多少部分了？4个。第五个是来到新约福音书，在福音书之后，第6书信，还有第7就像戈兰高地，第7个是启示录，有7个部分，永远不会感到无聊，每个都很精彩。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吗？都在这里。关于以色列土地的另一件事，神保护着这地的 四面八方。OK， 我们讲的是没有飞机的日子，没有网络，什么都没有。当时他们的敌人是在南方的埃及，对吗？他们是埃及的奴隶。我讲的不是今天的埃及，这些都是预表，在预表中的意涵。好，那时神要他们永远不要下埃及，因为不要去埃及，你在埃及是奴隶，不要去埃及，对吗？神做了什么来保护他们？神在以色列南部与埃及间放了一大片沙漠，在南方。那北方呢？北方是巴比伦人入侵的地方，很多敌人从北方入侵以色列，沿着戈兰高地、加利利地区，而且还有寒风，冰冷的寒风从北方吹来，就在那时会损害植物收成等等，从北方吹来，为了保护他的百姓，神在北方做了什么？有高山，让他们免受寒风侵袭，使入侵者难以入侵土地。哇哦，这是北方的保护。在东边，在这边东边就是巴比伦、伊拉克、伊朗，就是这些地方。而且为了保护他们免受这些人的侵害，那时候神做了什么？还有他们的哲学，我说的是那时候，好吗？不是现代。现在已经没有区隔，因为网络等等，我们可以你知道飞到不同的国家。但是这里的含义，这里所有术语对今天的我们都有意义。神仍然不希望我们成为世俗的去埃及，神还是想要保护我们免受寒冷的北风、逆境之风。 Amen。 而且在东边这边，神又放了一片大沙漠，南方有沙漠，北边有高山，戈兰高地最高的山峰黑门山就在那里，在左边，在东边他放了一片沙漠。那么地中海呢？在西侧是罗马人进来的地方，是腓力士人进来的地方，还有他们其实是海上的民族，腓力士人他们来自大海。好，只有当神的百姓不顺服神时，神允许他们征服以色列，像罗马人一样，但神保护以色列人不受罗马人的伤害。借着这么大的地中海，什么意思？我是说每一次你花时间在这本书里，你会受到保护，全天候的。当你花时间读这本时，神会在四周保护你。好，神是否希望你只是隐藏起来，像隐士一样躲在某个修道院？不，基督徒被告知要走向世界传讲福音，但我们却受到保护，我们在世上却不属于世界。最后来看这个，看这个路桥，这是一块土地。你知道以色列是一座路桥吗？神创造以色列是要成为一座路桥。你能看见那边的小以色列，红色的，当时连接三大洲，当时旧约中已知的三大洲，在南部我们有非洲，在北部我们有欧洲，在东方我们有亚洲。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中间，他的儿子为世界而死，在中间路桥。所以神要他们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地位。 Amen。 Amen。 就像现在因着神的恩典，我这样说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神使这道传到地的四方。当我的脚根植在这里，好，神的道也传到地的四方，神总会让一切尽可能最大化。 Amen。 当时他使以色列成为连接三大洲的大路桥，南部是非洲，北部是欧洲，东部是亚洲。这样他们就会来，他们会听见关于这个人，他们会说，就像圣经说的，这是何等有智慧的国家，他们会想认识你的神。 Amen。 但神希望他们不要被世界影响，不是要被这些国家影响，而是要影响他们。今天还是一样。 Amen。 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我希望我在你里面唤起这种渴望。我知道有一些人，比如我们有些人正在花时间锻炼肌肉，我听起来有点像酸葡萄，但是 有些人花时间锻炼肌肉，但是你透过属灵的 X 光，他们可能有属灵贫血症，平躺在担架上，如此瘦弱，听起来像是主管乐器。知道主管乐器吗？你移动一个，整个乐器嘎嘎作响。外在他们看起来很强壮，但属灵上他们是瘦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时甚至无法进行对话，甚至不知道如何交流。你可能正和我说话，却看着你的短信，没礼貌。不是有点粗鲁，是非常没有礼貌。屏幕师，你真是太老套了。对，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想说的。你知道，这就像为什么你必须停下来学会关机，这些事情都没问题，我之前说过，但不要让他们主宰你，你主导他们。 Amen， 别让他们控制你，你控制他们。叮，不，你要告诉我何时回复，我奉耶稣的名捆绑你。 Amen， 控制你的社交媒体时间，控制你的简讯。阿门。有时候我觉得，你要知道有义务要回应，你感觉到吗？阿门。我们要学会关掉。阿门。然后打开。你必须做到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你必须。阿门。愿祝福，愿主带你进入充满奶与蜜之地。你能从喷泉和深处饮水，在山谷和丘陵中涌出的地下水，愿你也学会挖掘黄铜和铁，成为钢铁男士、钢铁女士。 Amen， 我相信你挖得很深，还有金银的矿脉，有很多宝藏在等着你。 Amen， 在这本书里，赞美主。在场各位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朋友，如果你从未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，我现在要你祷告。非常简单，圣经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又复活，使我们在他里面称义。圣经说，你必须做的就是，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必得救。如果那是你，现在就和我一起祷告，他很快就会为我们回来。 Amen。如果那是你，现在一起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跟着一起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从死里复活，使我在他里面称义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是我的救主，直到永远。感谢你天父，我荣耀的得救，大大的蒙福，备受恩宠。天父，从今日起教导我你的话语，奉耶稣的名。请起立赞美主。哈利路亚。朋友们，如果你刚刚做了祷告，就是神的儿女，一切的罪都得赦免。 Amen， 你是新造的，我们教会以此命名，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赞美主。各位请举起双手，每一个人不管在哪收看，父神，我感谢你，话语已经传开了，主，你的话语如此宝贵，绝不突然返回，没有一句神的话不带能力。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下周阿爸父，主，你必以你丰盛的恩典和无法言喻神圣灵的恩赐祝福他们。父，我祷告你祝福他们顺圣灵而行，跟着云朵，听见号角，有圣灵的引导，主内在的恩膏，甚至主所赐上头来的恩膏。我祷告他们这周有机会做到，父，求你使他们成为传福音的人，在他们的工作场所，在他们的学校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，这里的一点，那里一些，当被圣灵恩膏时，就会变得强大。天父，求你保护他们远离一切危险，远离感染和疾病、伤害、危险，并来自恶者的所有权势。天父，我祷告你保守他们，借着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话语就是真理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， Amen。神祝福你们所有人，爱你们。进入神的话语。